谢谢主，今天我们在晨祷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5章。首先我们在这一章的经文第一节就看到这样的写着，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一章经文一开始就像我们提到了，撒母耳已经过世了，而且以色列的众人都为他来哀哭。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是这位先知神人撒母耳是很受到当时以色列人的尊敬的。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撒母耳离世之后，以色列人就很像失去了一个属灵的领导人，而大卫也是失去了一位能够安慰支持他的属灵遮盖。因为我们看大卫一开始逃亡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先去寻求这个撒母耳的帮助。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撒母耳过世了之后，其实也是神要让大卫进一步的来学习，就是从此要更加的来敬畏神跟依靠神。在箴言九章十节让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要想成为一位有属神智慧的人，一定首先要来敬畏神。因为我们在这章经文接下来就看到记载的事件，就是大卫因为遭到这个富有的拿巴拒绝和侮辱之后，就失去了理智，在我们来看可以说是失去了属神的智慧，就打算要杀光拿巴和他家中的所有男丁。但是故事接下去就让我们看到，幸好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就及时出来阻止了大卫的行动，以致大卫能够醒悟回转。所以从这章让我们就一起从拿巴、大卫和亚比该的事件来看他们三个人的生命，让我们从中来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中，在接下来的路程，我们都不知道也无法意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会遇见什么样的人。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面对被人误解、被人重伤，而且确实会感受到很受伤、很痛苦。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要学习做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以致当我们面对一切突如其来不顺我们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来看待对待这一切的要面对的人事物。所以今天我就把我的分享定为做一个敬畏神的智慧人。所以首先我们就从这个拿巴的生命来开始。拿巴给我看到他是一个愚顽的财主，让我们来看看他生命从中可以有什么接近的。第二、第三节一开始他的经文就来介绍拿巴这个人，就是在马云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户，有3000绵羊、1000山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拿巴为人刚愎凶恶。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经文介绍拿巴这个人，首先提到的不是他的名字。从经文我们看到，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介绍他的富裕和他所拥有的产业。所以这里似乎也让我们看到要指出的，就是拿巴这个人他是把他的财富放在首位的，这也是他的本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是加勒族人，所以他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他的祖先加勒就是以耶稣亚齐名的一个人物。所以可见拿巴也是出身这个名门，他的尊贵的身份其实是不输给大卫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些介绍，从属世的角度来看， 拿巴的人生其实是相当成功的，他富裕有很多的产业，但是让我看到的想要偷笑的就是他的名字拿巴，其实在原文里就是愚蠢的意思，也就是愚顽人的意思。所以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父母会为他的孩子取这样的名，就是秋愚蠢，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人起。所以在这里可能就是经文中要让我们看到为他起的这个外号化名，就以愚蠢这个名字来凸显拿巴的本性。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的名字可能会取错，可能我从前叫邱聪明，但是其实我一点也不聪明，但是我跟大家讲，外号一定是不会叫错的。特别是在监狱，我们常常会跟人取外号，为什么呢？因为你叫一声阿陈，差不多有十个人转头，所以我们就会分，哎，红毛陈为什么叫阿摩神呢？因为他有点像混种人，所以我们就取外号，一定不会取错。然后有一些叫面包城，为什么他会叫面包城呢？这个外号也没有取错，就是他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因为人不知肚子饿，就偷了人家的面包来吃，从此这个外号就跟住他了。所以我们行事其实要很小心，就像拿巴这样，他这个愚顽的性格就成为了他的名字，一直到他死掉。哦，所以当时我们就看到当时的情景，就是在剪羊毛的日子，然后大卫就打发了十个仆人到拿巴那里，要他们向这个拿巴提大卫自己的名字，然后要跟他拿一些的礼物啊或者粮食的。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其实大卫对于他这个请求似乎是很有把握的，因为首先他知道拿巴与他是同属犹大支派的，而且拿巴就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当时又是那个丰收加上是节期，在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在节期就是好日子第八节所说的，犹大人是有责任去互相的施舍，然后一起的来庆祝的。所以他派了十个人去，大概他估计拿巴会给他不少的东西，因为拿巴可能也知道他有为数啊几百个人跟住他。但是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就看到拿巴的反应却和大卫所想象的完全相反。第十跟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拿巴其实连一点点的东西都不肯给大卫，而且从他回答表面上来听，好像是他根本不认识大卫是谁。但我们知道这应该是拿巴的借口，因为后面他就讲了悖逆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其实他应该是知道这个大卫是谁，只是以这句话语来讽刺大卫。更何况当时大卫有很多的事迹是被传开的，就是他怎样的靠神打败哥利亚，然后被扫罗王追捕，甚至因为他的事情而这个挪伯城的祭司被杀。所以我相信这个拿巴应该是知道大卫是谁，而且我们才后面的经文三十跟三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到，是连亚比该也知道大卫是受膏者，将来要做王的。所以拿巴应该是清楚大卫的身份和情况的，而且拿巴自己也不知道，他这样的回应，这样的藐视大卫的态度，后来为自己带来的灾祸，甚至差点让他家里的男丁都被杀害。所以从经文我们这样看，大卫似乎也有一点像是向这位拿巴来收取保护费这样。哦，其实让我们从接下来的经文来看，十四到十六节经文就透过拿巴的一个仆人他的口中说出了话语，让我们看到其实他 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的主人拿巴的错，而且他很清楚地说明大卫其实是一位很受当时那些牧羊人的爱戴，因为他主动地在那边派人保护他们的羊，而且就算他们缺乏的时候也没有去抢夺他们的羊，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大卫其实并不是一个流氓，而且这仆人在十四节更是说明了是主人拿巴辱骂了大卫的仆人。十七节他也说他的主人是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的。所以经这些经文我们这样了解看了之后，我们知道其实大卫当时向拿巴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做错的是拿巴。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拿巴这样回应之后，他的妻子就知道，听了仆人的报告之后就听到知道大概有祸患要临到他的家族了。所以三十六节，亚比该解决了事情之后就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设摆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所以当时从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亚比该化解了危机回去要报告给拿巴知道的时候，就看到其实拿巴是在宴乐当中，而且他的宴席就很像王这样的盛宴，然后就喝了大醉。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位拿巴他仗着自己的财富，他轻看那些来向他求助的弱势的人，轻看那些藐视那些需要援助的人，他只顾自己过着那些奢侈挥霍的生活。而且他也知道大卫是受膏者，未来要做王的，所以他如此的藐视受膏者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藐视那位立大卫为王的神，所以其实他是藐视大卫背后的神。所以这里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位拿巴他的如此的高傲，如此的愚顽，就很像耶稣在新约里面所说的一个关于财主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到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说了，财主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从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拿巴的情况就很像这个比喻里面的无知财主，积存了很多的财物，以为可以安乐的享受，所以以为今生就有很多的财物，就以这些财物为骄傲为自满。但是他不知道其实他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拿巴其实在属世的人来看，他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其实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他会被叫为愚顽人，原因之一就是他是一个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所以拥有财富了，他不会感恩图报，反而经文有说他以恶报善。所以这种藐视神和藐视人才是真正让他成为愚顽人，这也导致他最后被神击打死了。所以我们世人很常就是用财富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和身份，其实这个就是世界上最致命的错误观念，而且这个错误观念导致许多的人为钱财犯罪堕落，导致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而且很多人亏本生意不会做，杀头生意愿意做。所谓的杀头生意就是有生命危险的生意他愿意去做，只要亏本的没有人要做，全部就是为了利益。就像贩毒是死刑的，我看过很多人他没有吸毒的，只是为了还债，因为烂赌结果被判死刑，真的是杀头生意他们愿意做。而且世界的歪理也让人家觉得这是正确的，因为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所以我在监狱就看见很多这些为了钱财犯罪的人，他们没有悔改，反而就是还只是外面的亲友甚至是妻子 要藏好那些账款，就是那些骗来的钱财，不要被发现，不要被没收。但是最后被揭发的时候，害到老婆也被告发收藏这个赃款而坐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为了坐牢这几年失去的钱财，出狱之后要快速的赚回来，就出狱之后犯更大的罪，更多的罪，然后回来坐更久的牢。但是他们还不知悔改，觉得这是值得的，为了钱财。所以今天我们要回想一下，很多人其实都费了很多的精力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就以为丰厚的家产可以供自己和家人一直吃喝玩乐，其实却不明白，哎，财富原来是无法保障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很常在章里分享，最终这些人都后悔了，为什么？因为钱在银行，人已经在坟墓里面了。所以今天让我们也反省一下，从拿巴的生命，他为了钱财失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有一些让我们陷入遗忘的东西呢？导致我们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东西，可能不是钱财，对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是他的事业，哎，可能有一些是一些隐僻，就像我过去吸毒、抽烟、喝酒、讲骗话，这些都让我成为了一个喇叭。甚至我还以为自以为聪明，但是在世人看，在属神的角度看，是一个完全的愚顽人。所以今天如果你反省一下，我们生命中有让我们成为喇叭的东西，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神的智慧做对的选择。我们不要只为今生做打算，而忽略了属天的这个永恒的产业。今天我们周遭发生很多事情，很多事情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我们的指望跟追求永远是在天上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愚顽的喇叭，拿掉让我们愚顽的东西，成为一个有属神智慧的人。然后第二个，我们从大卫的生命来学习，就是还有功课的大卫。其实从这件事情来看，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件事上其实他也是有犯错的，是还有功课要学习的。就是当他打发这些仆人去向拿巴收取礼物的时候，其实经文让我们看到他两次强调要他的仆人提自己的名字，他就可能以为觉得他的名字可以让拿巴给他面子，然后答应他的要求。所以第六节就说，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但是当扫罗知道他的要求被拒绝并且被羞辱之后，第十三节他马上就转口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要带上刀，众人都要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大卫被羞辱的时候，他立刻从愿你平安转翻脸成为那个拿起刀来要对付拿巴的人。所以这里也看到大卫要赐人平安的时候，一被受到伤害立刻翻脸要去杀害这个拿巴。而且从经文我们要看到，他不止杀害拿巴，要杀害他全家的男丁。所以其实从经文中我们很少看见大卫有这样的冲动了，这里也显示让我们看到他的血气，其实也就是神要磨练他的地方，要他学的功课，让他要知道过去他完全是靠神的帮助得胜，而不是靠他自己的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学习看大卫，他这样走着走着的时候，其实他也有冲动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一章， 在前一章我们还看到他被追杀的时候，他还能够谦卑，还能够不去杀扫罗，但是现在自己被羞辱之后，完全的另外一种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大卫没有因为他被受膏之后变得更谦卑，反而因为他的身份没有被拿拔看见，没有被拿拔尊重，他就动怒了，甚至要杀人了。其实他这种骄傲，他这种自义的态度，跟扫罗藐视神的行为很类似，其实也跟拿拔依靠自己的财富的心中没有神的情况很相似，就是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但是我们感谢主，当这个亚比该带着礼物来向大卫劝说的时候，二十九节所讲的话就提醒他，大卫想起其实过去帮助他打败敌人哥利亚的是耶和华，而不是靠他自己的石头或者靠他自己的刀。所以神接着亚比该对大卫的劝告，使他醒悟到，哎，其实我自己不应该如此的动怒，即使他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都要继续的谦卑自己，不要靠血气去追讨别人对自己所行的恶。所以经过这次的经历，我相信神要更深的炼净大卫的生命，要让他学习的功课就是谦卑等候神，然后时刻高举的是神的名，而不是抬举自己的名，没有被看中的时候就动怒。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必须学习的，尤其是当我们在侍奉上似乎看到有一些的成绩，受到一些的赞赏的时候，更需要警醒自己，真正配受称颂尊崇的是神，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从大卫的生命，我们也学习到我们和大卫是一样的，都是随时有功课要学习的。我们有做得好的时候，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可是我们感谢神，他有恩典有怜悯，他会不断接着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就像接着亚比该来对大卫说话这样，来向我们说话，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在行恶的道路上继续的走下去。就好像主耶稣当初也警告过他的门徒犹大一样，但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像犹大一样，我们是否就是像大卫一样知错就能改，还是我们还会像犹大一样拒绝神派来的帮助，神的警告，然后我们一意孤行呢？愿神今天帮助我们有属神的智慧，做对的选择，像大卫一样知道错了就放下手中的刀，谦卑的跟随神，任凭神的带领。好，最后我们看这个智慧人亚比该，他的生命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亚比该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其实我看是一个主角，他就是扭转这件事情的关键，而且化解了一场的危机。所以我们从经文的描述来看，亚比该这位智慧的妇人的三个智慧，我看到就是第一，他是照管家庭有智慧。亚比该这个名字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父喜悦，所以经文说他是一个聪明俊美的妇人。第三节让我们看到，就是她跟她愚顽的丈夫拿拔刚好就是成一个对比了。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位有智慧的妻子，有智慧的妇人，即使她的丈夫是如何的愚顽，但是她完全没有瞧不起她的丈夫，她反而是帮助她的丈夫，补足她丈夫的缺乏，协助治理家中的这些事务，然后他也可以接受仆人向他的报告，更加周到的去善后处理拿拔处理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有智慧的妻子，就是无论丈夫好坏，有时做对有时做错，都定义要成为丈夫的帮助者，并且和家中的仆人有好关系，就是无论高低他都和这些人有好的关系，并且能够听别人的意见，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妻子。然后第二个我看到的就是亚比该是勇敢行事有智慧，就是亚比该听完了家中仆人的报告之后， 她就知道丈夫犯下了很大的错误，于是她就立刻带上丰富的礼物去向这个大卫来请罪。所以其实以当时大卫的心情，大卫的脾气，大卫其实可能就会当场杀掉亚比该的，而且亚比该就是没有抵挡的能力了。但是当亚比该知道如果他不去走这一趟的话，没有人可以就是挽回大卫的怒气，所以他就勇敢的以谦卑的态度加上合神心意的智慧去见这位大卫。如果亚比该不是有这个勇敢行事的智慧加上他果断的心，我相信没有人当时敢去见大卫。但是就是因为他去了，事情就扭转了。所以一个行事有智慧的人是柔和中有勇敢，而且谦卑中有果断，就是世上所说的能屈能伸，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第三点，我看到亚比该的智慧就是他说话合宜有智慧。亚比该知道大卫从扫罗所受的冤屈之后，他也晓得其实大卫对耶和华是敬畏的，所以亚比该就从这个神的心意出发来对这个大卫说话。他首先将扫罗和拿巴都放在一个愚顽的状态当中，使大卫在对话中先得到了释放，然后就向大卫提出了请求。如果大卫可以不杀扫罗，是否也应该放过拿巴的一家人呢？免得犯下就是流无辜人的血，然后得罪了神。最后亚比该谦卑地为自己和家人来向大卫求情，也回顾大卫过去一些的得胜的经历，再次的提醒他要靠神得胜。最终而且亚比该也帮助大卫愿意回应神的应许而回转来向神。所以从这里这段经文亚比该跟大卫的对话，我们看到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很有能力，智慧的话语不仅能够解开困局，而且能够造就人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这里也常常讲，我们的教会就是常常讲要口出恩言。所以今天帮助我们常常就是真诚的去说出鼓励安慰造就的话语，赞美祝福别人。当我们懂得口出恩言，并且像亚比该懂得分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亚比该的生命，他就像经文所描述的聪明俊美，而且不是在外表上而已，更是他的内心，他的行为举止都是聪明俊美的。他因为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他就有属神的智慧。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不但能够照顾好他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是能够勇敢谦卑去行事，并且当他如此行的时候，他就能够影响和保护身边的人。所以他这份美好的属灵生命是值得我们去效法的。所以感谢主，今天从这三个人的好跟坏当中我们去学习，然后总结就是从这三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要再次的警惕自己，不要因着财富名誉地位而骄傲，因为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生中最首要的目标。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凡事敬畏神，凡事讨神喜悦先，而且不要因着别人对我们有不尊重的看法就生气怀恨，甚至去犯罪，因为在属地的一切都要过去的，唯有神国才会永远长存。而且记住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所以其实我们在地上无论你站得多高或者处在多低，其实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也没有什么值得可夸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的是我们有份于神国的事，让我们都做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当我们喜爱神的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像这个大卫和亚比该一样，在世上的时候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进入我们的命定，而且在将来可以得到永享这个天上永恒的基业。愿神的话语来祝福大家。好，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今天当我们在看大卫他的人生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觉得刚刚IP Daniel 他看的时候，是一看之下是大卫显出他生命的一个好像有不足。其实大卫的生命的不足不是在他落难的时候，是应该是在他巅峰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些的陷阱。那在落难的时候，其实我说你这个经文一看的时候，你感觉是这样子，当你再看看得深一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整个观念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这里先做一点的补充，应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替大卫平反一下。就是因为当大卫他来到这个拿巴的这个面前他的仆人来到拿巴的面前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从拿巴的仆人的回应当中，其实确实也给我们看到他的仆人其实也站在替大卫来说话的这个角度。好像十五节那边所说，那些人对我们很好， OK， 这是他仆人的一个见证。我们在田野和与他们来往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侮辱我们，也没有疑似过什么。那这个地方是十四节，首先是说到大卫从旷野派使者来是向他主人问候，可是主人却辱骂他。OK， 从主人辱骂他，当然他仆人就反应，哎，可是这些人并没有辱骂我们，而且是好像让我们没有任何的损失。十六节更加看到，我们与他们在一起牧羊的日子，他们日夜都保护我们的墙，就说到他们的保护。那我觉得二十一节是大卫自己的一个见证。大卫曾经说过，我在旷野看守这人一切所有的，使他一切所有的一样也没有失落，实在是白费心机了，他竟然对我以恶报善。我想这个经文所写的是一个据实，把大卫所做的，那大卫的本性也好，从他过去所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发现他是那一种行侠仗义，他是那一种看到打抱不平就是为冤屈的人伸冤。那他在以色列所做的，应该说从他过去一直到如今，好像都还没有任何的过失。所以这是大卫的整个的生命。而且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他是分外的敬畏神。尤其你看到他在落难的时候，为什么当他听到基比亚人被欺压，或者听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在落难的情况底下，他不是那种说，哎呀，我现在我自身难保，或者我现在自己都搞不定，那我怎么还去理别人的事？看起来不是。大卫他并不是好像他收取了一般这些所谓的好像是这种流氓。那流氓做什么呢？继续打抢嘛，继续来做这些的抢夺。不是的，好像大卫就制造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呢？哎，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富户，这个大户人家，他有这一大片的这些的畜牧业，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帮他们守住吧。有野狼来到，或者有狮子来到要来对付羊，那我们就来这里来保护他们嘛。这是大卫他在做的一个事情。所以当下当大卫就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日子特别的日子，就是应该要跟主人要一些的供应就是一些的粮食之类的，应该也叫做理所当然可是看到拿巴这个人，圣经形容他的属性，他的个性他的那一种的高傲等等之类的。那好像刚才提到说，大卫一再强调说来到说我们是大卫派来的，那这个其实也没有奇怪。如果有一些人来到我们当中说，哎，我要跟你要一些东西，哎，你是哪里来的？哦，我是陈振声部长派来的。哈，陈振声是谁？我才不懂他是谁。那这样子表明什么？表明我无知嘛，表明我或者高傲嘛，我目中无人嘛。所以当大卫表明他不是来者无名或者不懂他是谁，大卫是以色列人都认识他，他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他怎么样拯救以色列， 这些事迹，如果拿巴他说我都不懂你是谁，那真的只是显出他无知，或者不然的话就是他的骄傲。那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那大卫的这个出现，那大卫来要来管教他，可是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亚比盖的出现就让这个事情好像缓解了，但这个事情缓解之后其实并没有阻止神对这个恶人的刑罚。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拿巴38节所说的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大卫很常扮演的角色似乎就是要替神来执行管教，但是后来虽然被阻止，当然被阻止也是一件好事那结果就神自己来处理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替大卫来平反。那我觉得今天的经文有另外一个主题虽然只剩下4分钟，但我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这个主题是蛮有趣跟值得思考的。那在大卫算是一个英雄人物嘛，他不但是整个以色列或者说整个民族当中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主角。那这个主角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另外一个所谓的美丽智慧的一个妇人。这个翻译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用俊美俊美听起来有一点像哇很 muscular 不然叫做俊美。好像我们看一个人很美，这个女子很美，我们哇她长得很俊美，俊美这个好像很魁梧的感觉其实这个翻译应该就是美丽就是一个美丽的女子。那这个美丽的女子嫁给一个霸王，或者嫁给一个恶霸，那种感觉你会感你如果从读故事书，你如果说看小说或者看电影的角度，你总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可怜，这个女主角怎么会嫁给一个这样子的恶霸。那果然当下英雄出现，那而且当中来带出了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其实应该说我们从看小说的角度或者看故事的角度其实这个故事蛮美的就看到这个智慧的女子后来跟大卫遇上的，而且后来成为他的妻子。那当然我说这个课题当中带下的一个情形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从最后那两节当中嘛，那两三节当中就说到特别 OK 43节，大卫先娶了耶斯列人亚西暖他们二人都是做了他的妻子就是因为42节说的是亚比该做了大卫的妻子。那么原来大卫之前还有这个耶斯列的亚西暖。那当然如果你再看44节的时候，就是曾经扫罗的女儿也曾经给他做过妻子，只是后来又给了别人。那这一些大卫的经历当中，以后你会看圣经都会形容大卫的妻大卫的妻，或者大卫娶了拿巴的妻子，或者是以后我们看到还有都是别人的妻子的这种的形容。那首先这里给我们一个疑问，就是大卫是敬畏神的人，大卫跟神走得很近，那么大卫娶了一个又娶一个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神没有拦阻他这个可能会我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大卫，其实如果我们看下去大卫至少有6个以上的妻子而且当中都有一些情节跟故事后来就跟这个人结合，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心中一个读到的时候我们就跳过不去问它是隐藏在我们心中的一个的疑问。那到底大卫娶妻多过一个妻子这件事情是神许可的吗？你们觉得呢？圣经没说。 OK， 那当然我们如果回到摩西的律法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旧约甚至在律法颁布之前，神允许人好像娶多妻，这似乎是一种默许也好，或者说应该也不叫默许。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后来就颁布使命嘛。那摩西解释这些使命的时候，来到21章10节，如果他另娶一个妻子，那么对他的饮食、衣着和性的需要仍然不可减少。OK， 我这个我用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 如果有人娶了一个，他另娶一个，但是另娶一个要注意咯，在他的饮食、衣着跟性的需要上，不能够忽略他，否则就怎样怎样。那我们如果继续看《生命记》的时候，摩西也是说嘛，21:15说到，如果有人娶两个妻子，可是他喜爱这个，不喜爱另外一个，就是喜爱新的，不喜爱旧的。可是旧的那个替他生了儿子，后来新的也替他生了儿子，可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旧的，他就立这个新的作为长子，以至于他后来得产业的时候，他可以得双份，这是不对的。你虽然不喜欢那一个，可是因为他是你的长子，你仍然要纪念他。所以你会看到神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是会发生在以色列当中。但是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保护，什么叫做给弱的群体有一些的照应啊，这些是神吩咐摩西的时候一概讲出来的。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可以这样了解，就是在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时代跟当下，在一个所谓的生养众多，让这个族群壮大的情况底下，似乎好像神许可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来到耶稣的时代，我们看见耶稣来到是要完成律法，所以当耶稣完成律法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的说法就回到神的本意了。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马可福音10:第6-9那边看到了，但起初创造的时候，神是造男造女，所以他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把它分开。所以你看到耶稣来到的时候，来解释律法的时候，他说回到神原先的创造是一男一女，然后是二人成为一体。你注意哦，不是三人成为一体，不是六人成为一体，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会看到耶稣才重新回到神原本的那个本意的当中。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我们对这个真理，或者说旧约的这个事件，可以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跟明白。我们今天是回到神的真正的本意，而不是回到当时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处境，这样来理解。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